九灰习近平湖南拜鬼，参观毛魔瞓过嘅床，被认为拉大旗保权威。以军突袭，哈马斯安全行动局局长被歼灭。献媚中共多年，纽约时报计划攻击神韵。2024全球最快乐国家，台湾年轻人幸福感东亚第一。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21日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两会之后出外考察，首站到咗湖南，参观前中共党魁毛泽东嘅母校，睇毛泽东瞓过嘅床。网民讽刺中共走向末路，佢无计可施，只有拜鬼。中共喉舌新华社话，3月18日下昼，习近平在湖南省长沙市先后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和巴斯夫灿灿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根据报道，习近平到湖南考察的第一站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这间是毛泽东的母校。图片显示他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参观毛泽东在学院读书时候住过的宿舍，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挂着蚊帐，铺了被褥，黑色床架上的标志牌写着毛泽东的床位。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忌，习近平亦都曾经率领官员在毛泽东纪念堂拜他的尸体，高度吹捧。今次两会之后，习近平就立即赶去毛泽东的母校，看他睡过的床。网友纷纷表示，习近平是在这里拜鬼，毛魔在这里召唤。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20日表示，毛泽东是建立中共政权的，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超然，习近平现在遇到普遍的质疑，他要靠毛泽东这一面大旗来去巩固自己的权位。习近平特别走去毛泽东的母校，亦都表明他的思想更接近毛泽东，他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主义者。习近平现在的思想就是60年代做红小兵、读小学接受的那些价值观。他说习近平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心里面非常崇拜毛泽东，那是他的底色。他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毛泽东给他的那样东西，他要回到那个时代。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表示，习近平拜毛泽东，一方面是向外昭示自己是毛泽东衣钵的直接继承人，另一方面也都是昭示自己在对外欺骗失败，国际压力增加，而对内就无法面对经济萎靡、民怨沸腾、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走投无路，只能够仿效毛泽东，加强对党内和民众的管控，维系自己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习近平拜毛泽东尸体的前一日，有官方背景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指中共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内外重重挑战，并且引用习近平的说话，违背历史求是，会误党误国。文章一经刊出就引发热议，不少网民认为文章是借官方的话语批评习近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倒行逆施，导致民不聊生。也都有网友表示，财新直接向习近平开战，显示中共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习当局没有提出提振经济、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但是就意外取消了总理中外记者会。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日前在面书发文表示，中共内忧外患，一个国家连总理记招都开不起，那还有什么前途可以指望？他直言不开总理记者会是习近平没有信心，那才是最不妙的事。中共的末日狂奔，他的慌乱脚步越来越清晰了。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没有其他选择，坚持挥军进入拉法的同时，3月19日在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新一轮的袭击，有50名哈马斯枪手被击毙。 以色列当日再次表达要地面进攻拉法，摧毁哈马斯阵营的决心。以色列军方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国防部军队在对加沙市希法医院的持续袭击中，成功歼灭了哈马斯安全行动局局长，击毙了50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一名后备军人在战斗中丧生。有消息说，以色列军队只是用了15分钟就攻入希法医院，俘虏大约180名无防备的哈马斯疑犯，并且缴获大量现金。潜藏在希法医院的哈马斯内部安全行动局局长马布胡克亦都在今次的突袭被以军击毙。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系的张平教授观察，他解释了以军在希法医院突袭行动的一个关键。他说，敢令哈马斯吓了一跳，他们已经习惯了以色列国防军携带大量兵力，行动缓慢，而且在涉及医院等场所那阵，他们甚至会事先宣布，这种日子已经不会再有。以色列向全世界表明，哈马斯一直在利用医院等设施作为恐怖基地，他们出其不意，而且行动迅速。由以色列到医院不够15分钟，那将会是加沙的新现实。就好像在约旦河西岸一样，以色列看到任何重新结集的地方，他们将会快速致命地攻击，没有任何地方会是哈马斯的安全避难所。内塔尼亚胡同一日强调，他已经向美国总统拜登明确表示，想要摧毁拉法的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必须进行地面入侵。他说，我们决心彻底消灭拉法的哈马斯阵营，除了地面行动没有其他办法。不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当日警告，以色列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情况下推进对拉法的地面攻击，将会酿成一场灾难。正在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再次开启他的中东之行。布林肯表示，他将会继续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确保人质获释，同时还将会讨论对加沙地区的更多人道援助以及战后重建等事项。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政府的闭门会议中指出，以色列政府正在在海雷姆沙洛姆建造新的过境点，用来取代必须被以军掌控的拉法。至于人道援助方面，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寻求外部组织以及私人公司来帮忙分发食物。长期以来，纽约时报一直淡化或者忽视中共严重的侵犯人权记录，现在他又将矛头指向在美国的中国意见者。大纪元获取的资讯显示，纽约时报花了接近6个月的时间蓄意策划，企图通过采访一些前神敏演员撰写攻击神敏艺术团的报道。这篇还未发表的文章或者将会为中共针对神敏的跨国镇压推波助澜。据了解，纽约时报今次采访的部分受访者能够频繁往返中国，而神敏演出和神敏艺术家都被中共禁止进入中国。总部位于纽约的神敏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近20年来，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中共一直都暗中利用各种手段打压神敏，包括施压剧院取消演出、迫害艺术家在中国的家人，以及派遣中共特务搞破坏等等。不过针对神敏的下一次攻击，似乎是来自美国最大的报章《纽约时报》。大纪元获得的记录显示，两名《纽约时报》记者罗斯菲尔德和尼科康在去年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了一些前神敏演员，试图挖掘能够被用来攻击神敏的资料，譬如以负面的方式夸大受伤的情况，来描绘神敏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这名尼科康去年才开始报道中国的问题，就对神敏进行调查。他所在的团队曾经因为负面报道川普而获得2019年普立兹奖。法伦大法信息中心 FDIC 副主任 Larry Liu 表示，邮件中的问题具体到令人不安， 例如记者会问膝头哥受伤的情况，并且试图暗示演员没有得到足够的医疗护理，来编造虚假情节，混淆视听。大纪元就事件访问了几十位神韵艺术家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两间神韵附属学校的师生，他们形容训练要求较高，但是环境是健康向上的，大家都彼此关心支持，出现训练受伤的情况都能够得到及时完备的医疗护理和休养。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女士向大纪元表示，纽约时报的记者有意采访小部分可能对神韵抱有微言的人，但是就忽视了绝大部分神韵艺术家的看法，而这些艺术家在神韵的时光是积极而且获益良多的。神韵领舞演员黄森向外界表示，他来到神韵的时候还不是个修炼人，这里大多数人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人都很好，从来不会说你必须做这样必须做那样等等，但是他们每日都会学法打坐练功，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很自然，因为这里每个人都很友善。神韵舞蹈演员包宇正说，以前我没有人生目标，但是神韵令我找到人生的意义，不单只是表面的一个职业，更加是每日要遵循的道德准则，令自己成为最好的人最好的艺术家。这些神韵艺术家秉持传统的价值和道德观，有精进技艺的同时不断提升本身修养。陈英说，纽约时报记者试图利用片面的采访编造虚假故事来攻击神韵。值得注意的是， Nicole Hong 和罗斯菲尔德正在同长期在中国有业务利益的希拉接触，希拉和当地活动人士伍达德一直有对纽约北部名为龙泉的神韵校园进行监视，并且试图通过一系列毫无根据的环境诉讼来阻碍它的发展。尼科康和希拉的接触令致力于监察对法轮功迫害的非牟利组织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副主任 Larry Liu 感到震惊，并且更加担心纽约时报的企图。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几个月前美国地方和联邦政府部门动员对付一名中国男子构成的可信威胁，这名男子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条想加入敢死队的消息，并且发表了一段自己手持 AR-15 步枪装子弹的影片。龙泉校园副总裁徐先生说，这名男子散布同样的虚假事件，并且曾经和纽约时报正在采访的一些人交谈。徐先生说，据了解，这个人曾经一度出现在我们校园附近，我们的校园入口有州警察巡逻，每个人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是非常严重的。大纪元获得一份9月份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安全公告的副本，公告说该男子对龙泉校区造成了威胁，曾经在该地区出现过，并且可能携带武器，非常危险。根据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共要求系统性、战略性地打击海外法轮功总部和基地，并且鼓励特定行业参与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例如拉拢对中友好人士、专家、学者和记者等，还试图令更多的外国媒体发表对中共有利的文章。根据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过去25年纽约时报所发表关于法轮功的报道之中，有接近三分之二包含了中共用来诋毁法轮功的词汇，起到协同中共扭曲事实、散播谣言的作用。3月20号是国际幸福日10周年，研究人员发表了2024世界幸福报告，今年该报告首次按年龄组别划分幸福程度，同一个国家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幸福感差距很大。世界幸福报告是盖洛普民意调查、牛津幸福研究中心、世界幸福报告编辑委员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 SDSN 合作得出的。报告对幸福感的衡量基于三个主要指标，包括生活评价、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報告排名涉及143個國家，受訪者對他們目前的整體生活進行評估，最好的生活是10分，最差的生活是0分。排名基於3年，即是2021年至2023年的平均值。2024年總體幸福度前20名排名榜首的是芬蘭，連續第七年位居榜首，丹麥和冰島分別排名第二和第三，跟住的是瑞典、以色列、荷蘭、挪威、盧森堡、瑞士和澳洲進入前十名。今年幸福感總體排名前20名的變化很大，兩個新入圍者哥斯達黎加和科威特分別排名第12和第13，美國和德國就跌出前20，分別由去年的第15位和第16位跌到今年的第23和24位。溫哥華經濟學院教授、世界幸福報告始創編輯海利威爾說，我們發現了一些相當驚人的結果，各國年輕人、長者和中間人群的相對幸福感存在很大差異，年輕人和長者的全球幸福感排名有很大不同，在過去十幾年裏面發生很大變化。報告顯示，世界上年輕人30歲以下的最幸福的國家是立陶宛，而丹麥是長者即是60歲及以上最幸福的國家。台灣長者和年輕人的幸福感就差不多，而且排名都靠前，中國大陸年輕人的幸福感超低，而香港兩組人士的幸福感都極低。在年輕人的評比之中，台灣年輕人的幸福感居東南亞首位，甚至超越美國、德國和英國等國家。而隨著香港領導人擁抱中共由上而下的統治策略，很多人認為這座城市的活力正在消失，近日通過一系列新安全法可能會進一步阻止更多外國企業在香港投資。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